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为期四天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今天在北京闭幕。作为中共十年一次的一个重要会议，以及新一届政府第一次为中国今后十年制定方针政策的最高层会议，这一次的三中全会被中国媒体称为是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全会闭幕当天晚上发表的新闻室的公报透露了改革的总体思路和方向，预计稍后即将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重大问题的决定将确定对行政执法体制和经济等领域进行改革。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否达到了外界的期待？有多少能够真正获得落实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仍然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访问研究员韩连朝先生，以及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前主任阿佩晋美先生。谢谢你们二位和我们接着讨论这个第二话题。首先想请问一下韩连朝先生，我们在我们上节目之前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啊，看到了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的全文，在所有这些个泛化、空话、套话之外，您看到了有什么有实质性的东西吗？
我没有看到什么实质性东西，这些很多东西都是过去谈论过的。那这个，过去中国人对三中全会总是有一种情结。好像觉得三中全会就能解决根本上解决问题，就能起到一个要实质性的一个变化。实际上呢，都是每次啊十七大、十八大、要十六大，这每次三中全会都是让人失望，每次都是在说啊，我们已经到了很紧要的关头，已经改革进入深水区，我们要怎么怎么样，要进行改革，实质性改革。但实际上每次都是让人民失望。这次的这个，我想这个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对三中全会也是寄予很大的希望，但实际上呢，你看他这个措施啊，没有什么非常明显的有什么这个实质性的这个突破，尤其是在政改方面，经济改革不配合政治体制改革，不可能往前走，只会造成更多的这个危机。
那我们看到这次三中全会召开期间呢，基本上在新闻报道上都没有看到什么报道，只是在今天呢，这个公报结束以后呢，发布这个公报，我们才看到一些新闻点。那您觉得为什么这次三中全会开得这么神秘呢？
这个神秘就是说有很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他们也自己也知道这个社会矛盾、社会不公已经造成一个危机。最近你看在金溪宾馆开的时候，有一千多数千人的这个访民突破封锁到了这个现场去抗议，这也说明就是说中国这个社会矛盾啊，不仅仅是在经济改革方面了，已经进入这个政治领域里头。现在他们的这个思维呢还是一个传统的，我只要维持 GDP 的这个一个数字 7.2 7.5，那我就能保就业，保住就业老百姓就有钱赚，就不会闹事。但是呢，他没有从制度上来根本讨论造成中国矛盾激化、社会矛盾激化的一个最更深层的一个问题。那这样的一个解决办法呢，还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做法。
金梅问你一个具体的问题：会议公报当中啊，宣布中国要设立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责是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这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内容。您认为它这个委员会的级别、层次、组成、职责会是怎么样？它主要是用于对内还是对外？
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题呢，几年前我们就听说过。但是呢，一直也没成立。后来听说呢，是在中共中央内部一直在讨论这个事儿。这次呢，就终于就是出笼了。出笼了，我刚才看到一个简报，说是安全委员会的主任呢是习近平。那这样的话呢，就规格就很高了，是吧？
是，
规格很高。因为比方说，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任是一个总统的一个助理。不是总统本人，但是从这个人事的这个情况看呢，我不是特别了解。刚才也是刚看到这个简报以后呢，似乎呢主要是针对内部的一个安全委员会，因为这个人事安排主要是中国这个国家安全部、公安部啊这些人这个领导人在这个安全委员会里头这个重任领导。 不像是像美国这样主安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主要是针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是一个中国从这个体制上来说跟这个世界接轨的这么一个组成部分。这个但是这个安全委员会成立以后究竟会怎么运作，会出笼些什么样的政策，我们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嗯，韩先生是不是认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这个维稳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棋子呢？
对，我觉得这就是中国继续打造警察国家的一个部署。毫无疑问，就是它不是对外的，因为你想在美国，刚才金敏谈到的，就是这个安全委员会呢，是主要是针对国家对外的这种这个保护国家安全，防止国对外边侵略。中国的这个结构，你看现在强调的是一个是孟建柱政法委员会的这个政法书记，然后加上这个胡振华现在也提上来了。在美国呢，主要是以外交，就是国务院的国务卿啊，还有国防部的部长啊，这些为主。那联邦像这主管安全的，像这个联邦警察，那根本不可能进入这个安全团队的，这个跟他没有太多关系。当然，就是说你要说从反恐，他们有时也介入，但是在安全政策决策方面，主要是对外而不是对内。中国的很明显是要建立一个警察专制这个体制，来保证自己的这个长期执政。
谈到经济改革问题呢，那么很多的人都期待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一系列重大的经济改革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在公报当中还没有看出任何的端倪。另外，但是他有一段的这个论述呢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就是他强调中国的经济的这种制度仍然是公有制为主，那么还有一些私有经济等等。
对，
很多分析人士就认为这是红色家族掌控中国经济命脉，操控中国大的国有企业，这些红色家族的他们的一次重大的胜利，因为再次强调了公有制在中国经济这个范畴当中的作用。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东西，就是它在基本模式上采取是国家主导这样的一个经济模式，这个就是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了，说穿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另外呢，就是它的主要目标是保持 GDP 增长，另外呢就是这个投资，通过投资规模作为它的一个还有资源配备来进行行政调控。但是呢，你说它真的有这个改革的措施呢？我觉得也有一些。那这些改革措施都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东西，都是一些个所谓提高效率啊，由这个简政放权，所谓他们强调简政放权，通过放权来突破所谓的这一轮的这个经济改革。这个做法呢，我觉得还是应该肯定的。但是它这个放权呢，基本上前面已经有一个前提，必须在公有制，就国家这个经济为主导的这个框架之下来进行，所以呢，它这个放权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像就用这个李克强自己的话来讲，没有多少干货，都是水分，那没有含金量，把那些国家垄断的这些个企业大的这个经济的这种东西，它是不可能放权的。他认为这个就是太子党权贵控制的这些个经济命门，利好利多的这些领域，他不可能放权。这种放权的话呢，就这种改革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
晋美先生，我们看到很多中国媒体称这一次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呢，它所起到的作用呢，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的作用类似，或者说能够直逼这个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的这个作用，您觉得会吗？
刚才韩连朝说了，说中国人呢一说这个三中全会，就似乎就是非得有点什么大事似的，
崇敬的心情。
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是真是历史上有这样的这种案例呢？还是说是这仅仅是人们心理上的一种作用呢？这个我看这个中国官方啊，还有这个官方的媒体呢，甚至包括很多海外的媒体啊，也都在利用人们的这种心理呢，在大做宣传，就是说这次这个三中全会呢，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会推动中国的各改革进行更加深化等等。似乎呢，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这个 过去的改革呢，都是改的是容易的那部分，现在呢进入深水区了，这是最难的这个留下了。其实呢，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候的改革呢也不容易啊，那时候也要突破很多这种观念呀，毛泽东时代留下的很多重大的这种障碍都在那留着呢，要突破那些障碍也很不容易，是吧？但是呢，从我们现在现有的这点材料看呢，这次三中全会究竟在哪些方面有些什么突破呢？我现在还没看出来。比方说刚才你谈到这个公报里头的公有制要保以公有制为主那部分，在之前呢，很多人都在议论是不是这个国有企业的改革会不会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这作为一项重大改革的一项措施，但是这里头也没看出来，还是要保持公有制为主的这样一种经济制度。
韩联朝，我们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吧。公报当中我看到有一些新的提法，就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要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还有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您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法律专家，怎么看待这几点？
我觉得这个从表面上来看都是很好的，就是讲得很不错的，但实际上做起来，就中共已经讲这个话讲了多少年了，但是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措施。那另外我想就接着这个金梅讲一下，就是那个中国的这个改革啊，实际上很多是民众已经起来了，共产党跟他后边跑，十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实际上小冈村已经走出来了。你只要共产党放权退出这个经济领域，老百姓会把市场经济搞得非常好，带动整个国家这个经济的发展，而不是相反，通过国家来主导。所以中共只要是不管退出这经济领域，中国就有前途，就有发展。
好的，那么时间关系呢，我们关于三中全会的讨论呢就只能到此结束。再次感谢自由亚洲电台藏语部前主任阿佩晋美先生以及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联朝先生参加了今天的节目讨论。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还有美式民主栏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